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诗篇第五十九篇啊，诗篇第五十九篇。诗篇第五十九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用着金狮交与连长，调用休要朽坏。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好，我们来看这两节。首先呢，第一节呢，这个括弧里边呢，它不是标题，它是原文圣经的一部分啊。你可以看它第一节的一部分是这样说的，说这首诗呢是交给那些做什么做监督的，就在教会当中做监督的啊，由教会当中案例的牧师仆人传道人来去宣讲。然后什么呢，用的是什么呢，叫修，注意哈，休要损坏，休要损坏就是禁止损毁的意思。这是大卫的什么金石我们之前呢，从五十六节开始，一直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都讲过这个问题。五十七、五十八、五六、五七、五八都讲过这个关于什么叫休要朽坏，什么叫金石啊？这首诗呢是不能朽坏的，禁止损坏的。金狮啊，金狮。然后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狮啊，它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刻在碑上的那种痕迹啊，雕刻的痕迹啊，就是不能朽坏，刻在碑上的啊，如同这个刻碑的这个铭文一样，永不朽坏的啊。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一点一画也不废去。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诗篇五十九篇你要注意一下，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说什么不能朽坏啊，作为金狮，主要是看的内容。诗篇五十九篇呢主要讲的是什么呢，教会内部的逼迫。因为这说的很清楚，是扫罗及其跟随者要杀害大卫的时候。所以说诗篇五十九篇呢是神今天来说赐给教会永恒的真理，不能废去的真理，让我们呢在面对这些教会内部的攻击的时候，以及这些基督教里边那些假牧师、假基督徒、假教会对我们的攻击和诽谤的时候，诗篇五十九篇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这些逼迫、这些诽谤啊。所以说呢，这是对留给教会、留给主的众教会那些真正的仆人、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基督徒永不朽坏的真理啊，让我们去胜过这些假弟兄的逼迫啊。然后这首诗是这么说的，说这首诗什么时候，就是当扫罗差遣人去看守那间屋子，为要将他杀死啊。诗篇五十九篇呢他所发生的事情呢，大家去看撒母耳记下的十九章啊。因为大卫呢，神与大卫同在，大卫大大得胜，所以说扫罗嫉妒大卫，然后呢他抡枪刺大卫啊，扫罗要杀这个真弟兄，然后呢大卫逃到屋里，然后呢扫罗派人呢堵住那个屋，然后窥探他，在天亮的时候又杀他，最后呢在夜间呢那个大卫的妻子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追下去，大卫逃走了啊。整个这故事大家可以去看撒母耳记上十九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啊，诗篇五十九篇呢它跟诗篇五十七篇是一样的，主要是讲什么，应对教会内部的这种逼迫。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哈，你无论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还有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它的重心是什么？是教会内部的事物。在旧约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王呢，你可以把看作今天在教会中牧养教会的，因为圣经称大卫是个牧人。然后呢，以色列国呢，你可以看成一间教会。所以说呢，在基督教里面有假牧师、假基督徒啊、假冒伪善的人，还有像大卫和他跟随者这样的真基督徒、真牧师。这假的呢总是去逼迫真的啊，就像在耶稣时代、耶稣降生的那个时代呢，文士、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呢逼迫耶稣和他的门徒。所以说你需要注意哈，无论是撒母耳记上下还有列王记上下呢，他都是在讲教会内部的这种属灵战争， 啊，它本质上不是政治斗争，它是教会内部的战争。我再说一下，你不要看瞎了啊。所以说呢，这里呢跟五十七篇一样，是赐给我们不能朽坏的金石，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无论什么时候都以这些圣经 为原则来去应对这些逼迫。说我的神啊，愿你拯救我，脱离我的仇敌，并将我放在高处。这个高处原文是极高之处，至高之处啊，指的就是神的居所，神同在的地方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呢，神呢求，这不是大卫呢求神拯救他，脱离呢还要害死他的仇敌，就是扫罗和他的跟随者。因为当时他已经是到了绝境，他被扫罗及其跟随者堵住了，堵到那个房间里面，他没有地方逃跑啊。所以说他祈求神呢能够降下更高层次的拯救，把他从他们手中救出来。这里呢实际上指基督啊，基督呢从死里复活且升为至高啊，神拯救基督。第二节哈，求你从作孽的人中解救我，求你救我，拯救我脱离流人血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再次讲一下哈，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其实呢咳咳流人血的罪啊，流谁的血都不对啊。这个如果你是恶意为了钱财为了私欲流谁的血都不对，但是圣经当中重点是什么？在教会内部的作恶，迫害弟兄，攻击真正的传道人，这种流人血的罪。所以说首先呢，弟兄姊妹要脱离，要谨慎。耶稣说过，你们要防备人，脱离那些在以色列在教会内部在弟兄姊妹中间呢说谎作恶陷害人的那些恶人啊。而且呢这个流人血，你看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哈，圣经怎么说扫罗及其一家人？说扫罗和他的流人血之家。扫罗这么多年哈，你看扫罗他的一生当中有很大的部分在干什么？在流人的血，而且是在流弟兄的血。他追杀大卫及其跟随者，然后他杀死基遍人，他在挪伯城杀了挪伯城的耶和华的祭司。所以说圣经里边这流人血你去看啊，基本上被外邦人害死的很少。圣经里边的人，那些先知啊、祭司啊、神的仆人，基本上是被以色列人害死。在今天呢，真正的牧师和基督徒基本上都是让这些假基督徒害死啊。所以首先我们啊，首先不要忙着跟外邦人去斗去扯，我们首先求神把我们从这些教内的畜生这些陷害当中把我们脱离出来。因为这些人呢，他作恶诡诈，他又好流人血。今天他不一定一刀捅死你，但是他一定把你逼到死地啊，跟流人血没有什么区别啊。所以说我们首先呢求神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教内的这些假牧师假基督徒。如果我们讲的是真道，那么人攻击我们，他们就是在故意作恶。所以说首先在这里大卫就这样祈求救门脱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跟这些人分开呢，也是避免在他们的罪上有份啊。这么多年我们一直跟不同的人分开，有很大的原因就是纳粹别归我们啊，你们自己担吧。第三节第四节，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愆，我虽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我们看三节到四节哈，第三节，因为看哪，注意哈，原文的意思是他们为我的灵魂去埋伏，他要夺你的灵魂啊，原文是灵魂哈，比生命呢，好像这个说话的意味更重一些。这人要夺取我们的灵魂，好让我们从永生的道路上坠落，让我们不再信下去，让我们离开神啊！而且哈，他们中间有很多什么强而有力的人起来攻击我们。一般在教会内部啊，能起来攻击弟兄的都不是小角色，都会调动一些有名的牧师啊，有名的神所谓的一些，也教会里边所谓的什么奉献大户啊，所谓的什么这大同工啊，就这种的起来攻击啊。 后边说，但不是因为我的过犯，也不是因为我的罪恶。最后呼喊耶和华，说大卫说没有不义，他们却急速的摆阵，说求你醒起，就是醒来的意思。注意哈，这个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这个帮助我原文不是帮助，原文是与我会面。注意哈，或者也可以翻译成迎接，它的重要的意思是什么？神给我们面对面会面，就是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然后并鉴察这些罪。首先我们注意哈，当你说自己是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你首先要注意一点，就是你这个逼迫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犯罪，或者是你里面有罪，你教会有罪，你教会里面有人作恶。当谈到个人受逼迫或者是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你一定要反省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因为行了不义，是不是因为犯罪，是不是因为在讲台上胡说八道。如果不是，你再往里套，如果你有罪先认罪啊。如果我们今天讲真理，不是因为我犯罪，只因为我们让人认罪悔改，让人离弃那些淫乱贪心的罪恶，让人不再在教会里边去干直销贩卖牛羊鸽子。如果有人因为这个事情攻击我们，那么求神起来鉴察，愿神在我们和那些攻击我们的当中见判断是非啊。但是前提，你不是因为你犯罪，不是因为你淫乱你作恶，你去卖在教会里边去赚钱啊。所以说在这里哈，弟兄姊妹，大卫说的很清楚，他被陷害不是因为他的罪，因为大卫是按照圣经按照真理行在以色列当中的人，而扫罗和他的跟随者多数是因为嫉妒，而且是因为大卫讲真理影响了他们的利益啊。所以说这里呢，首先预表基督，基督没有犯罪，却被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陷害。再者，这里呢指向今天教会内部的这种属灵战争，有很多假冒伪善的假牧师、假基督徒，还有假教会的人，起来攻击那些真牧师、真教会、真基督徒，将这些人埋伏陷害，甚至逼到死地，没完没了啊！追着人家没完没了。这个呢没有别的办法，求神起来在我们中间鉴别是非啊，由神来判断。我们看往下看第五节，无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希腊第五节原文是这样说的，说你啊，你万军要耶和华万军之神，后边还有什么？以色列的神，注意两个称呼哈。万军之耶和华，还有什么？以色列的神，说求你兴起惩治万国。这个兴起跟上面第四节用的是一个词，就是醒来的意思啊，醒来。所以说就用什么？第五节跟第四节一样，他在强调。这是个比喻哈，说主啊你醒来啊，诗篇七三说人怎样看梦，主啊你醒来这样轻看他们。这个主说神醒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主要来报应的日子啊。或者说不要怜悯一切行诡诈作恶的人，后边有个希腊啊，希腊呢就相当于音乐里面的高音休止符。所以说第五节是本篇第一处高潮部分，在这里呢是大卫凭着信心宣告审判以及将来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大卫首先宣告呢，主是万军之神，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啊，耶和华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愿他醒来，愿他起来审判一切什么在以色列在教会当中行诡诈作恶的。注意哈，我们呢，如果我们讲的都是出于神，是为了除去罪恶，那么有人攻击我们是什么？其实他们都是诡诈， 我见过很多牧师基督徒他是有诡诈的，诡诈呢接着就会去做邪恶的事情啊。所以说呢，大卫在这里他求神不要放过那些在教会里面行诡诈作恶的人，而且把这个范围也扩大了什么万国万邦，不单是在教会里面，也包括哈那一个教会是真正的教会啊，那外面的外邦人如果故意起来恶待我们，他们与教会那假基督徒一样，一并在神的惩罚和报应当中。所以说，只要一间传真理的教会，一间不断的除教除掉罪恶的教会，无论是教会内部的恶人还是教会外部的恶人，只要是行诡诈作恶的，神不会放过一个，神不会放过一个啊！主必审判教会内外一切的仇敌，一切的有诡诈的作恶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基督徒和牧师缺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诚实。有很多人知道他教会里面有罪恶，有很多人他那都是罪恶，卖牛羊鸽子的，然后那淫乱的诡诈的，他还给这些罪恶洗地，他装看不见。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不是瞎，他只是诡诈啊。就像扫罗及其跟随者一样，他们为什么追杀大卫？因为他们有利益啊，有利益在里面。所以说大卫呢，在这里他不是凭着自己在宣泄仇恨，乃是在圣灵感动之下，在教会当中，在万国宣告上帝的审判，一切对主的教会，对那些真正的仆人行诡诈作恶的，必然会遭受报应，不管他是教会内部的还是教会外部的。第六节到第八节，他们晚上转回，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那我们看第六节哈，说他们晚上才转回来，什么意思呢？在黑灯瞎火的时候做事情，在看不见的时候在背后捅刀，在背后告状，在背后弄啊。晚上做过，就像大卫那时候逃回去，他晚上派人来看着这个屋子啊，就是黑暗之子。说这些人呀，像什么？像狗一样，像犬类一样，他们吼叫，而且围的城，这个城指神的教会，也指今天的圣城，也指围着大卫的家，啊。今天呢，教会里边有很多的畜生，啊，然后他围绕着神的仆人、神的教会，发出无耻的谩骂和攻击。十七，我们看第七节，说看呢，他们用他们的嘴喷。注意哈，喷，原文就是喷，至于喷的是粪啊，是喷的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反正是难听的东西。说他们嘴里有刀剑。今天我们发现哈，有真正的牧师、真正的基督徒在教会内部推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批评那些淫乱的、作恶的啊，教会里面卖牛羊鸽子、干直销的，批评这些罪恶的时候，然后有的人就开始喷，然后有的人呢说话呢就阴阳怪气儿啊。然后嘴里有刀，故意就戳痛你啊！我见过很多这样恶心的人啊，有牧师也有基督徒，他们说话我感觉阴阳怪气啊。他说啊，这个样子啊，你这样太极端了啊，有什么什么就那种，凡是又是喷粪，又是喷刀剑，凡是只要是能给你戳个洞，只要能把你身上弄脏了，他什么都敢喷你，什么谣都敢造啊。你看这个诗篇五十七篇三到四节也是这些辱骂。啊，然后他们的牙齿是什么？是剑枪，他们的舌头什么？是快刀，啊，生怕不能戳痛你。我们过去在教会推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我在我们教会内外，我见过很多这样的畜生，还有一些还是牧师，啊，喷的那话是阴阳怪气儿，啊，说啊你只敢对一个女的勇敢，不敢对掌权者勇敢，啊，你们太极端了，啊，你们没有爱，反正各种粪，各种喷，各种刀剑。从他那个也不知道是不是嘴就开始往喷啊。所以说啊，弟兄姊妹，基督徒啊诚实做事啊，这个第七节有个看的啊，无论是牧师还是基督徒啊，你最起码你要有一颗诚实的心，在上帝面前你的良心不要坏了，你说话你要看看你说的话是不是事实。再一个，无论是牧师是基督徒，说话不要阴阳怪气，不要说嬉笑的话，大家都是在神面前说话，就诚诚实实的说话，不要阴阳怪气，你想说谁你就说清楚， 你不要整天在这啊，阴阳怪气，各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干啥。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什么叫诡诈？什么叫作恶？什么叫用嘴喷？然后嘴里边全是刀，全是剑。今天，只要你是在真理里边，在基督里边，你都得挨这么一下子。啊，如果一个人他是个假牧师、假基督徒，天天就是个好人，他永远不会有人喷他。啊，但如果呢，你在教会里宗教改革，一定会有人喷你，一定会有人呢用口中的刀剑啊，去刮你，啊，为的呢就是让你痛啊。然后呢，他说，谁能听见？啊，你看这人还非常嘚瑟，啊，就像诗篇七十三篇十一节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你说这人为什么敢在教会作恶吗？其实他心里真正的想法是上帝看不见，上帝也听不见，所以他才敢作恶。如果他真知道上帝能看见，他就不做了。啊，这就叫藐视上帝的存在啊。第八节，但耶和华必嗤笑他们，你必嘲笑万国。但你耶和华必嗤笑他们，但你必嘲笑万国。诗篇二篇二章四节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你看到没有啊？前面呢说惩罚教会里边作恶的，惩罚万邦，这里呢主必嗤笑这些教会里边作恶，然后也嗤笑在这万国万邦当中教会的仇敌。在这里呢，同样把范围从大卫的仇敌扩展到万国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指神所有的仇敌。大卫在圣灵感动之下宣告，啊，那些所有嘲讽神的真正的仆人的，那些对着教会作恶的，无论他是教会里边的还是外邦人，他都要在神面前成为一个笑话。而且在今天我见过很多这些人呢，他们活在一种状态当中，就他一边嘲讽那些传真道的说真话的，然后他还觉得上帝不知道，实际上神就任凭他觉得上帝不知道，最后他就真的觉得上帝不知道，然后到他最后作恶作满，上帝忍耐他到极限的那天，然后上帝会结束他，啊，会灭绝他。所以呢，弟兄姊妹，上帝有的时候不去管这些人呀，其实是拿这人当个笑话。另外呢，我们这些年呢，从圣经当中学到了这种应对教会里边和教会外头这种逼迫嘲讽的神给的这个属天的智慧。就有时候当碰到这种嘲讽的人的时候，我所做的不是给他辩论，我就把他拉黑，啊，因为我知道，在这些人在那里在舞台上嘚瑟表演的时候，神在天上必嘲笑他。我所做的就是好好的牧养教会，传真道，然后到时候看着他们的下场，啊，神不会放过他们，啊，所有在教会行诡诈作恶的啊，嘲讽那些真牧师、真基督徒，说话阴阳怪气的，没有一个能逃过审判，啊。九节十节，我的力量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啊，九节十节，你看信心越来越大，啊，信心越来越强烈。九节说，因他的力量我为你谨守，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或者说避难所。第九节呢，实际上是宣告我们要相信神的能力，相信他是有能力的神。然后呢，这个仰望你原文是谨守的意思。怎么叫相信神啊？要在教会当中守住真理。就是说，当我们遭遇这些逼迫、这些诽谤的时候，我们不要失了信心，也不要和他们一样都成为畜生。我见过一些事情，有的人呢，让一些因为说两句真话，让人骂了，最后就退缩了；有的就蔫了，有的就不再相信了，不再传道了，然后最后发现沦落成跟那些畜生一样的畜类。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相信神有能力，我们呢要继续遵守真理，继续往前推行教会的宗教改革。我们不要因为这些人他一会儿喷粪，一会儿又喷刀子，你就被影响。你要在教会当中守住真理，他们怎么做？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要相信神是有能力的，因为神是我们的高台，我们的避难所。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没有人能伤害我们， 因为在基督里的人，神是他的高台，神是他的避难所。第十节，我慈爱的神必与我会面啊！我们来看这两个，上看一下。要以慈爱迎接我哈，要以慈爱迎接我。这个迎接原文就是会面的意思啊，就是面对面啊，会面。你要注意这个九节十节和前面大卫宣告的对恶人的神对恶人的审判有一个对比，就是神啊对在那些教会当中作恶的假基督徒啊，和对那些真正相信的仆人态度是不一样的。神对这些恶人存的是烈怒和审判，然而对那些真正信他的吃肉真理的人存的是什么？慈爱和恩慈。罗马书一章11:22说，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的在他的恩慈。我们一定注意哈，上帝呢有爱，上帝有恨，上帝有怜悯恩慈，上帝有烈火和审判。他的恩慈呢是向那些真正相信他的人，持守真理的人，他的烈怒和审判是朝着那些在教会作恶的啊。然后呢说我慈爱的神必与我会面啊，或者是迎接我，这里呢实际上是跟第四节是对应的。第四节说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那个帮助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迎接，就是会面的意思。也就是说第四节呢，我们知道神已经听了大卫的祈祷啊，到第四节的时候上帝已经为他解决了这些事情。我们往上看，到上去，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我们来看，往下面，这个神要叫我看见我的仇敌遭报，原文的意思是，神必使我在我的仇敌身上观看，知道这个词吗？观看，原文没有说遭报，但是呢，意思也差不多，就是看热闹的意思，就是将来有一天呢。真正属于神的仆人呢，要看着那些在教会作恶的人，他的下场，啊，这个观看原文是注目的意思，大卫说有一天，神会让他亲眼观看仇敌在上帝面前遭报。只要我们真正相信按照真理行在教会，推行综合宗教改革，不断的去认罪悔改，神会让那些有一天让我们看到那些诽谤我们的人他的下场啊。11节到13节，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民忘记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并咒骂虚谎的话，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至于归于无有，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掌权，直到地极希腊。我们看11到13节，大卫呢求神审判他们，但是大卫说别杀他们。我们来看11节说不要杀了他们，免得我的民忘记。首先我们注意哈，这里呢实际上是呼应的59篇的14到15节啊，59篇14到15节啊，打一下这，我们来看一下59篇14到15节，点开就行。这个家伙视频我想拉一下，对，我想拉下来吧，好，59篇，我们看一下啊，14到15节怎么说的？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嚎叫如鼓，围城绕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啊，我们来看，弟兄姊妹，实际上你注意14和15节什么意思啊？启示录当中说啊。那些说谎的、作恶的、淫乱的，不能进圣城，城外有那些人。你看14节、15节讲的就是这些人的下场，看到没有哈？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没法进圣城， 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里呢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是指将来的审判。也要说大卫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说他的意思是说啊，不要让死亡成为这些恶人最后的惩罚，不要让他们死了死了一死百了，你要明白哈，就是说不要让死亡成为他们唯一的痛苦，而是让他们接受永远的永不止息的惩罚，就是圣经说的第二次的死，让他们的这种下场成为所有的以色列人成为众教会神的子民一生的警戒，免得我们像他们一样在以色列在教会当中行诡诈作恶陷害弟兄。你看这个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哈，说在将来的时候啊，说人必出，就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的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所以说这些恶人，这些在教会当中行诡诈作恶的人，他的将来的结局比死还要难受，他们想死却不能真正的死，他们要在第二次死，就在他们要活活的受这些惩罚，而且要永远承受羞辱。这就是说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对扫罗及其跟随者以及今天教会当中在作恶的人行诡诈的人对他们的下场的宣告。还说哈，愿你用你的力量使他们，原文是流浪，使他们坠落下去啊。我们来看看一下多久，求你使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啊。我们注意哈，这翻译不大正确啊。这个四散原文是让他们流浪，这个降卑不是哈，降卑不是降卑，原文就是让他坠落。这个四散这个词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漂泊流亡的意思。他最早出现在创世纪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神咒诅该隐说什么？说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然后该隐说什么？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个惩罚对我什么太重了。所以说这个惩罚呢就跟后边所说的像野狗一样在圣城之外徘徊，但是永远不能进去。所以说这就是神对恶人的惩罚。然后这个坠落下去呢，和本说谦卑不是，原文就是坠落，就指的坠落阴间的意思，坠落硫磺火湖的意思。这也是什么意思呢？指的这些人将来的审判啊。而且呢，扫罗和他的跟随者呢曾经逼着大卫最后逃到了地极，甚至跑到腓力士的地方，没法安身。神对他的惩罚呢是他们永远没法安息，神会把他对大卫的这种加在大卫身上的痛苦加倍的还给他们，让他们永远受流浪之苦，而且让他们彻底的堕落下去，坠入阴间。最后大卫说，我的盾牌，我的主。到这里的时候，大卫从内心深处称神是他的主，是他的盾牌。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哈，人没有在基督里的时候，人没有经历过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没有在教会里边因为说传真道说真话被人伤害的时候，你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一个只有像大卫一样经历过这样的患难和逼迫的人，他才会真的觉得主是他的盾牌。弟兄姊妹，只要你在基督里面，主就是你的盾牌。这世界上任何的人不能为我们伸冤，只有主能为我们伸冤。这位主人呢，他永远不会抛弃那些真正依靠他的人，他会让义人看见这些教会内部的恶人他所遭的报应。所以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持守真理，要继续走永生的道路。十二节啊，说他们口中的罪孽还有他们口中的言语啊，因为这些罪孽，因为这些言语，他们在他们的骄傲中被捉住了。前面说的很清楚，在那又嘲讽又喷粪，然后又喷刀子又喷剑，而且还说谁能听见。 非常高傲。然后突然有一天被捉住了，这个被捉住是突然掉入陷阱的意思。在他们嘚瑟狂傲攻击的时候，而且说他们的嘴中所说的咒语和谎言。然后呢，这些恶人啊，在教会里边攻击那些传真道的人，不停的诽谤并不停的嘚瑟。但有一天突然之间他们掉入了自己的网络。在这里呢，大卫重申了在59章6到7节他们的那些罪恶，什么嚎叫如狗，围城绕行，口中喷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能听见。因为咱们在今天哈，教会当中有很多作恶的，说谎的，行诡诈的，有牧师，也有传道人，也有普通的会众，也有外邦人啊。这些人还以为神看不见。神能看不见吗？神当然能看见。神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啊。最终呢，这些人会在自己的骄傲中彻底的跌倒灭亡。这就是神为他们存留的。13节，愿你在烈怒中将他们，注意哈，彻底毁灭。愿你将他们彻底毁灭，使他们怎么样，不复存在。连续三个非常这种口气非常重的话，就是说彻底毁灭，永远毁灭，彻底毁灭，不复存在。13节呢，有一个细拉，这是本篇第二处高潮部分。凡是到高潮的时候都是信心的宣告。这里到13节的时候呢，大卫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对那些在教会当中作恶行诡诈的人，向那些真仆人口吐恶言的人宣告上帝的审判，宣告这些人呢要在神的烈怒中被神彻底的毁灭，直到不复存在。为了什么？为了让他们知道神真的在雅各中掌权。神一定会让那些在教会作恶的人知道他在雅各家在教会中掌权，直到世界的末了。希腊，注意哈，直到世界的末了，或者说是地极，也可以翻译成什么世界的终结，世界的末了。因为耶稣说，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结尾说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导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上一节，那我说，所以说啊，放过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呢，神会为那些在教会里面作恶的人预留毁灭、审判和报应，为的是什么呢？为了让他们知道，神不是说看不见的，神是在教会掌权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在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他老是关注那些政治时事评论，他老觉得哎，这什么这些政权啊，这些掌权者怎么还不毁灭？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注意，只要这些人呢，他没有逼迫真正的教会，啊，神对他的审判呢是要存留在末世。有一些在真理上就是很歪曲的，像有一些什么三字教会、律法主义、圣母神学，那些教会被拆了，那都不叫逼迫，那只是他们该受的刑罚。只要这个外邦人掌权者，他没有去碰触真正的教会，那么他的审判留到什么？留到末世。但是在教会里面作恶的，嘲讽那些说真话的传道人和牧师弟兄的，无论他是教内的人还是外邦人，神在今世就会报应的，为了让他们知道神真的是教会的元首啊。所以说在教会不要作恶，不要说一些阴阳怪气的话，说真理，讲真话啊，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彼此洁净，指出罪恶，然后在神面前不断的洁净啊，而不是去一味的作恶。神呢会一直与属于他的仆人和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基督再来。14到15节，到了晚上，任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你看这里跟59章6和6节和7节几乎是一样的。之前这些人呢也是在这晚上嚎叫如狗，到这里到最后他们的结局也是嚎叫如狗。你不喜欢这个样子吧，你就永远这样子吧。14节，他们必在晚上转回，像狗一样哀嚎，并且围城绕行。神呀会让这些作恶的人呀就继续这样下去，但是永远不能进神的城啊。15节说他们要为着吃的东西而流荡，这个流荡飘流哈， 跟之前那个词是一样的，流荡漂流，就像该隐一样，像恶人一样。实际上这里呢是神回应大卫的祷告，告诉这恶人将来所遭的报应啊，他就是诗篇五十九篇十一节，求你以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这个四散，四散原文是漂流的意思啊，这里就是指的审判。说找吃的找不着，如果不满足的时候怎么样，就要咆哮哀嚎。之前也是围着城咆哮，现在还是咆哮，但是再也不能对着神的民高傲了，要像城外的流浪狗一样，永远不得满足啊。你看跟五十九篇的六到七节是几乎一样的，他们既然喜欢这种天天喷眼天天作恶的生活，神就让他们永远这样啊，但是永远不能进圣城啊，永远不能进新天新地。但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可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并拜偶像的并一切怎么样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不能进圣城，就是狗，就是犬类，这些人要在圣城之外永远哀哭下场，这也是所有在教会内部作恶的人的下场。所以说我们今天不要在教会里作恶，也不要在教会里对那些讲真理的牧师讲真道的仆人冷嘲热讽，也不要跟那些作恶的人那些犬类一起作恶站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得很清楚啊，忠心良善的仆人呢会按着真理按时分粮给家中的人，当主来到的时候主会让他 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但是那作恶的仆人呢会说主必来得很迟，然后动手攻击其他的仆人，又和酒醉的人和那恶人一同吃喝。今天有很多的牧师啊和很多的会众为那些在教会作恶的站台，甚至说到想不到的地步呢，日子呢不到的时辰主人要来重重的治他，或把他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 同罪，结局是什么？在黑暗里在城外哀哭切齿。十六到十七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歌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十七节，我的力量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弟兄姊妹，五十九篇十六到十七节是对五十九篇第九节的一个什么魂舞，第九节说我的力量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都谈到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高台啊，这是一个前后呼应。大卫在诗篇五十九篇最后两节当中呢重申了神是他的力量，神是他的高台啊，是为了证明神在一开始啊十六到十七节的时候赐给他的这些话和预言是真的，这些关乎审判，尤其是神在教会当中就把义人审判恶人灭绝恶人的话是真的，所以大卫重新宣告一下。然后十六节注意哈，说十六节有这样一个词啊，叫至于我却要歌颂你的能力啊，并在早晨大声呼喊你的慈爱，因为你已经成了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是我的避难所。十六节的开头啊，原文有这样一个词，就是和那些恶人相反，叫什么？叫至于我。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相信哈，在教会当中作恶行诡诈的人，他的结局就是灭亡；而那些信神、敬畏神、坚守真理的人，他的结局是在基督里面永远的平安和喜乐。他说至于我却要歌颂你的能力，在早晨大声呼喊你的慈爱，因为你已经成了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听懂没？你看到有很多人模仿大卫，但是有的人不知道，一个只有真正传道的，只有在基督里面经历过这种教内逼迫啊，这种为真理受逼迫的人，当他在得胜的日子才能这样呼喊上帝，才能这样赞美上帝。有很多人只是情怀啊，有很多人只是为作恶受刑罚。而且呢，弟兄们在这里强调什么？在极难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一个真正传真道的人，他毕竟经过极难、攻击、诽谤，尤其在教会内部，但是神会保守他平安的度过。有的人为什么不敢讲真话？他怕影响他在教会的利益，他 本身在教会就作恶的。有的牧师为什么不敢讲真话？其实他怕教会里的人起来攻击他。一个牧师首先应该胜过的是教内的逼迫。你连你自己教会的人都管不住，你自己教会又淫乱又贪财 又在教会干着什么卖牛羊鸽子，你是不可能胜过更大的逼迫，你连想都不用想啊。所以说你看大卫的一生，首先是胜过扫罗及其跟随者的逼迫，然后才是胜过万国。胜过教内的逼迫，必然能够在神的保守之下胜过外邦人的逼迫。因为这些没有圣灵毫无灵性的畜类，他能做什么呢？啊，就像之前身边所说的，他不能做什么。十七节，我的力量我要向你歌颂，因为神是我的高台，神是我的慈爱。那跟之前说的一样，神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高台，神是我的慈爱。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蒙神保守自日之中传真道的人，在经历极难之后，在胜过仇敌之后，神就能让他发出这样的赞美。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不是通过文采文学情怀写出来的，这是发自内心的从圣灵而来的感恩和赞美。很多人为什么读不懂大卫的诗篇？第一是他不认识基督，然后另外还有一点，他并不是传真道的，他并不是一个在教会坚持原则的，所以他不明白大卫他遭遇了什么。但大卫讲这些话呢是真的，是让神在这些年呢也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从这些极难逼迫当中走出来，所以我们能坦然无惧的宣称神是我们的力量，我向神歌颂，神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慈爱。啊，愿所有传真道的仆人和真正坚守真理的基督徒和教会在神面前蒙保守，愿那些在教会里面作恶的损诡诈的啊，贩卖牛羊鸽子的，赚钱的，赚利益的啊，拉人做下线的这些畜生，在上帝面前彻底灭绝。愿那些诽谤传真道的啊，诽谤真正弟兄的人被上帝惩罚。诗篇五十九篇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主帮助我们，看守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的保守之下，让我们在护庇之下得蒙你的救赎。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